好，我们今天是出埃及记十八章，还好这一章相对的蛮独立的，等一下读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先十八章，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我想我们这一半的人读六节，请那个武兰那一半人读七到十二节好不好？来，我们这边跟我这边一起来。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革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妻子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人就放弃。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在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报告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岳头把欢喜和平安献给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好，我们先到这里。你刚刚大家在看这一节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以前一直读过来的人会发现说跟前面的一些描述很不一样，对不对？最大的不同点应该会是在哪里？我们这样子好了，来念一下前面的，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发现。我们来念一下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三节，来，请大家一起念。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好，我们再念十七章的一到三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好，再念十七章的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好，就到这里就好了。请问你们刚刚念的前面的经文跟刚才念的经文最大不同在哪里？
那
都
是埋怨，
摩西，这边没有，对不对？
对。
刚刚我们念的时候没有，埋怨都是为了什么事？
没有水，没有喝，
都是碰到很大的难处，没有水，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对不对？然后在前面有看到说，刚刚第八节呢，还有碰到战争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念十八章的时候会发现说，哎，这个是最风平浪静的时候，没有这些完全有缺乏食物、缺乏战争的问题。那么我们相信摩西在这个时候呢，他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我们会发现说，他的岳父呢，耶特罗选了一个访问摩西是最好的时机，对不对？天时地利人和， 整个环境都那么平顺。那么地利呢，我们知道摩西他们这个时候在旷野是很靠近很靠近西乃山的部分，西乃山呢跨过那个阿卡巴湾呢就是米甸，所以呢离他的岳父住的米甸也非常近。就这个时候呢，他的岳父就带着摩西的两个儿子过来。我们会发现说，他说这里是由摩西的岳父带着太太跟两个儿子过来，为什么摩西没有跟他的家人在一起？本来应该在一起的，对不对？还有没有谁记得说他们在什么时候分开？
他去到埃及领他们，那个是耶和华在山上给他讲，要他去领那个到埃及人，把他们领出埃及。
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在一起？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在一起？
去埃及之前在一起。
到埃及他们有没有去？
没有去。
没有去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太久了哦，都忘记了。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的二十节，我们翻到一起念。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有没有回去？回去了，对不对？妻子儿子都回去了。啊，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资料，到底他们是什么时候分开。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大胆一点的推测，可能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很重大，对不对？他要跟法老去沟通，去跟他讲说，哎，我要去征战，对摩西来讲是一个征战。这个时候摩西可能觉得说，还是他们先回去，你们回娘家住一住比较放心，会不会？有可能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有可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所以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们开始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比较安定下来的时候，他的岳父就回来啊。那么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说，摩西在他的岳父是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过来的时候，我们以前知不知道他两个儿子的名字？有，应该知道，对不对？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在比较前面哈，应该比较前面。他的两个儿子应该在哪里出生的？
埃及。
应该在埃及吧，就是他逃亡以后的。那蛮前面，在第二章的地方。二十二节啊，好，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念。第二章二十二节，请。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给摩西，取名叫革税，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好，那第二个儿子呢？没看见啊、哦，没有看见。好，你看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后。死了，那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喜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然后接下来第三章摩西就被呼召，对不对？所以只告诉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字啊。好，我们回来十八章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在这里圣经很有意思哦，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还有两个儿子，不但告诉他们，十八章这里记载的大儿子叫革税，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了，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可见他到了米甸娶了妻子以后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埃及是回不去了，对不对？埃及王想要杀他，生了第二个儿子，第四节叫做以利以谢，他说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好，这个名字会让我们想到说，这个时候一定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摩西才为他的儿子取这个名字，以利以谢。好，意思就是说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好，那我不晓得你们刚刚在看二十二节，前面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接着有一句话说，过了多年，埃及的王死了。啊，所以时间点呢，很可能就是他听到要追杀他的埃及王死了以后，他的第二个儿子才出生。啊，我 我们通常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大家对摩西的这两个儿子的印象怎么样。我以前是没有什么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的这两个儿子，我们知道摩西的接班人是谁，
是那个他哥哥亚伦，
约书亚，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对不对？所以摩西死了就是约书亚，所以呢，摩西的接班人不是他的两个儿子，是约书亚。好，那我们知道说摩西他是利未人，那么利未人他们主要在神面前的服事是祭司，对不对？那么祭司的职位是从哪里来的？是摩西的后代来呢，还是是亚伦的后代？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从摩西的后代里面，他既不是军事领袖，不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在祭司、在宗教领袖上，两个儿子也没有份。可是在这边圣经特别提出他这两个儿子，而且还讲说这两个儿子的名字的意思，把他讲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提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去抓一点理由找出来说，为什么圣经，我们都知道说圣经的所有的记载都很重要，对不对？那么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就会给我们一些思考，为什么圣经要在这边记载这些事情。我们刚才看到说，一个老大是刚刚他逃到米甸结了婚以后生的，老二呢是说等到埃及王死了以后，那么老大生老大的时候，摩西的心情会怎么样？逃亡啊，生了一个儿子，寄居的感觉好不好？不好，对不对？心情一定蛮哀伤的，常常想到他怎么今天那么落魄。他本来在埃及日子很好过，他是王子，可能是个王储人选，对不对？所以心情非常不好，非常哀伤。生老二的时候心情好一点没有？
好一点了啦。
好啊，他说耶和，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我想在这个时候，摩西的子民心会比较安定下来。所以两个儿子代表他不同的心情，而且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他个人遭遇的一个纪念。好，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摩西他个人遭遇的前面跟后面这样的纪念，一个是讲到说他在做寄居的，一个是讲到说他脱离了法老的刀。那么这个名字给我们在这边有什么意义呢？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你觉得有什么关系？
觉得他们那时候没有出埃及的时候是在受难，出埃及以后就好了，神帮助他们出了埃及，就是表示这个过程
就跟以色列遭遇一模一样，对不 对？
对，
所以很有意思哦。我们发现说，原来摩西逃难到米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苦工，可是神呢借着摩西一个很个人的这个遭遇呢，就把他两个儿子，让他摩西有这样的感受，就取了这样的名字，预言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过程。摩西个人的遭遇跟整个以色列的遭遇一模一样。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呢做奴隶住了400多年，本来我们今天在美国住了400多年，我相信你们的下一代过了400多年，一定他就可能有些人就迷迷糊糊，到底我是不是中国人都可能搞不太清楚，对不对？已经被融化了。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有这个本事，他们住了400多年，还非常完整的保持他们的民族的独立性，所以这是个很奇妙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呢，一直到他们离开，神终于救他们离开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这边18章很独立的，用他两个儿子的名字来预表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本身的一个经历。好，如果说18章跟前面17章有什么关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在17章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水喝，最后呢，神就为那个地方，第7节这里啊，他说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又叫米利巴。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很危险，因为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说百姓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啊，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是很困苦的时候。等到从第8节开始，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征战的时候，得胜的时候，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在第15节，17章的15节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个名字好不好？表示摩西他们全部都很高兴，神也解救了他们。所以如果说我们来看说18章，他这里两个儿子跟前面好像又有一点关联，他们从很困苦的环境里面，哎， 看到神对他们的帮助，好像又是一个预表在这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这边神摩西记录下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同时有两个预表，一个预表什么呢？一个预表说神呢是救他们的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使他们得救的神。另外一个预表好像让他们说，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困苦里面，神也是帮助我们的神，帮助我们脱离的一切困苦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摩西呢，这个两个名字，这个两个儿子的名字有一个双重的意义啊，既代表了他们得救的经历，也代表了他们在苦难中解救神，解救了他们啊。那这两个名字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个意义存在？应该也是有，对不对？今天神是不是都救了我们？我们都得到了这个救恩。今天神是不是也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帮助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同样我们都跟这个名字呢的是连在一起。我们整个信仰就是建立在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今天在信主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常常在困难中想到说神已经救了我们，神也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供应，我们就会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在这边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小红最近发生的事情。当他要去开刀的是礼拜三，那礼拜二我们就有一些人到他家跟他一起祷告。那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隔壁有一家人，一对夫妇也来看他，是中国人最近才搬来的，他们都还没信主。我知道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请了好久，每次他们就笑就也没有来。可是那天他们来了看，然后我们去祷告，后来他们就先离开。可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为什么他小红看起来这么坚强，然后他明天要动一个脑的手术，他就感觉说你们基督徒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对生命的感受不一样。我们都不知道说这次开刀怎么样，还没有开，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对神很有信心，他跟他们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出来说我明天是要去开脑的人啊。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我觉得说小红在无形中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们看的都很感动啊。那他也让他看到说，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一起在那边愿意为小红祷告啊，让他们看到说我们在神里面那种爱啊。所以我觉得那天我常在想到礼拜二那天，神非常非常的爱小红跟师兄，真的让他复原这么快。他才在 ICU 住了两天，第三天出，第二天晚上医生就说他可以出去。昨天他吃东西吃得好得不得了，胃口好得不得了，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真的这是从神那边来，我们的信仰在他心里面，我可以看到说好坚固，好坚固啊。那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好，我想我们在这边看到说，耶特罗带着他的这些孩子来拜访摩西。其实在第一节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来还有一个目的，他说他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情啊，所以他也有一点好奇，到底他这个女婿神在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这边呢，第八节他来了以后，我们看第六节，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耶特罗，好像还要通报一下。摩西这个时候的地位大概很不得了了啊，好像去见什么，这个他们都住帐篷，见什么军队的元帅要通报一下啊。那我们看到摩西还是对他岳父很尊敬，来了就向他下拜，彼此问安啊。主要他们的谈话内容在哪里？第八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第九节呢，一直到最后呢，就是他岳父听了这些事情以后的反应。我们看到说他最大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一节十二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你们觉得念的这两节，觉得说他岳父听到这些事，他的反应是什么？
称颂的，是万神中最大的、最好的神，比万神都大。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感恩。
感恩。他跟他献的燔祭跟平安祭献给神，对不对？耶特罗是什么人啊？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祭司，
是米甸的祭司。请问米甸他认识耶和华吗？
不认识，
不认识，对不对？可是他在这里跟神献祭耶，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他也相信耶和华
的，代表他这里认识了神，信了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让他岳父做了很大的改变。他从听见，可能不是听见，不是那么清楚，到来见了摩西，摩西跟他讲什么，就是把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对以色列人所跟埃及这边所遭遇的事情，还有他们出来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神怎么样搭救都告诉他们了。他的岳摩西只是跟他岳父讲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得救啊？就是听到神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怎么传福音啊？就是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讲出来，就让人家听，就是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传福音。我们不一定要讲说我要很懂得全套圣经怎么样的熟，不需要，只要讲说神今天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别人听了，其他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看到说，从一个米甸的祭司，这好像什么，就好像如果从我们今天来讲，好像说一个这个佛教庙里的住持突然成为基督徒，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啊？他是祭司嘛，是方丈，突然成为改信耶稣了。他听到什么？就是听到神做的，他开始认识这个神，原来这个神比万神都大。好，我们来念13节到27节，把最后这段故事念完。我们还是一样，从13念到19，我们这边的人哈，然后。武兰这边就20到27，来我这边一起先。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着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罩之间施行审判，我又教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
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交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
此任。你若要这样，
神也这样，你就可以。这百姓也被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接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中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
好，组织行为祭司也是个当官的啊，我们看到在这边哦，我们会知道说，从摩西的岳父来见摩西都还要通报哦，所以我们知道说摩西这个时候的地位很不得了啊。我们也知道说他是一个蛮伟大的一个领袖。那么从过去的这些经历里面，一关一关的困难里面，这个领袖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是一关一关的，神带着摩西，让他这个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道啊，所以造成这个摩西的这个今天一个领袖的地位啊。那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时候是他们特别平安无事的事情，也是摩西最没有压力的时候啊，是个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说，在最安全的时候也是摩西这个领袖最危险的时候啊。我们刚刚读呢，发现他一个什么，他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领袖的危机。那我们从这个他这里看到说，第二天摩西的岳父看见摩西这样的审判百姓，是从早到晚，他坐着，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他说你这样子做是干什么？那么摩西呢，他们在做这个审判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摩西怎么回答？十五节说什么？因为百姓来到我这边求问神。他的岳父觉得摩西这样做好不好？
不好，
这个方法不好，对不对？可是摩西他问的时候，他先回答说，因为百姓到我这边来求问神。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需要我，因为这些百姓只找我，他们只相信我，不找别人。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十六节，他们有事的时候怎么样？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那你看到有两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一个是百姓非摩西莫属，对不对？我只要找摩西。今天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就常常听到说，哎，某某牧师啊，某某长老啊，请你为我祷告，因为你是牧师，你是长老，所以你的祷告呢，神比较愿意听。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很多哈，可能很多人会讲，刘师母啊，你帮我祷告，你是师母，你每次祷告，神都愿意听，所以师母就祷告名单一大堆，对不对？那我找教会的这个长老师母为我们祷告都是很好的事情啊，神要我们越多人为同一件事情祷告越好，神愿意我们借祷告。可是呢，不能有一个这样错误的观念，好像只有长老师母牧师祷告才灵，我们不灵，这个是个迷信。我们今天的身份都是神的儿女，神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到神面前祷告，神一定都听啊，一定都听啊。那在这里呢，百姓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摩西他自己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做这些事情很不容易耶，他是从早到晚的事情。如果摩西的审判不公义，人家不会来找他；如果摩西没有足够的爱心，人家也不愿意来找他；没有耐心，他也做不来。所以呢，我们看到是摩西是个非常好的领袖。那么到底呢，这个不妥到底是不妥在哪里呢？不妥在哪里？太累了，疲惫了，大事小事都来找他，对不对？所以这个短时间可以，长期可不可以？长期一定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整个摩西的这个领导的方向呢，我们从他的领导方向说，他要施行审判，他要教导他们知道神的律例跟法度。领导的方向都对，只是方法不对，对不对？方法不对啊，所以他忘记他一个人，他要教人家律例跟这个法度。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班这么多人，我们每一班才一个来教，可以吗？当然就是要这样子全部的一起。所以哦，摩西忘记这件事，所以他的岳父给他一个很好很好的建议，他教他什么？要分工，对不对？那么摩西应该负责什么事情呢？二十节是摩西应该负责的事情，我们一起念。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好，这个时候是摩西更应该注重到说，怎么样教导他们律例跟法度，因为他同时做审判官，小事也审判，大事也审判。那么这些事情，那么百姓的需要要怎么解决呢？就是要选择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好，这里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选择有没有条件？有条件，是什么条件？
要敬畏神的才是王，
恨不义之财的人。条件好像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说，有才能的人，然后他写什么？就是有才能的人，我们今天都知道做事都是要找有才能的人， 对不对？但是呢，他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做事跟在一般公司做事可能比较不一样，要加上什么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可能都一样。什么叫做诚实无妄呢？什么叫诚实无妄？圣经里面对诚实无妄有没有个特别的定义？要审判的工作表示什么？要公义，对不对？不可以偏袒，对不对？那我不可以偏袒，其实偏袒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偏袒是吧，有钱的偏袒，比较强势的，会不会今天很多时候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圣经里面偏袒还包括另外一个，你不可以偏袒弱势的、没有钱的。我们常常有时候法官可能心地特别柔软啊，如果两个人到他面前来，有些法官可能怕强权，所以就会偏袒强权的那一方。有些法官他可能心肠软一点，他同情这个弱者，所以无形中会偏袒弱者。这个都在神的眼光都不对的，不是因为他弱，你是一个审判，你是要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不是因为他强你怕他你偏袒他，也不能因为他比较弱你就故意要帮他偏袒他。这个在神的眼光都不是一个公义的审判，都不是一个诚实的审判啊，所以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哎呀，蛮同情这个法官，他同情弱者，他有怜悯之心。可是神看事情的眼光常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啊，你不可以偏袒强者，也不可以偏袒弱者。好，所有的这些计划，他的岳父，刚刚那个杨赫的爸爸已经说了，哎，他岳父很厉害，马上找出解决的办法，都好。很能干，很好。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的一个原则。我们一起看23节，来，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计划，可以做很美好的计划，可是神怎么样？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今天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问神说：“神啊，这是不是你要我们做？这个方法是不是你给我们的？”就好像今天这个苏弟兄他的讲道一样，大事祷告，小事我自己来决定，不是？神告诉我们说，大事小事都是要经过神的决定。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嘛，神永远是我们的老板。对不对？如果我们神是最后的这个决定者，那么事情的成功跟失败是谁来负责？是神来负责。我们做事情，神帮我们背书，我们还要担心吗？我们不用担心。好，这个是我们信主最大的好处。什么事情责任是神在扛，我们只是仆人，我们做就是了。好，这是在这边给我们很好的学习。24节这里，于是摩西就听从他岳父的话，就按着他所行的去行，对不对？所以以后呢，这个张家二毛欺负了这个李家大头的事情，这种事情不要来找摩西了，这种小事情不应该来找摩西了，就把整个工作分配出去。18章的整个的经文信息很简单，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摩西的岳父呢，带着他的太太两个儿子，他们一家人来在这边做一个团聚，一个 reunion。 那么27节告诉我们，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摩西的岳父可能只小住了一小段时间就回去了，所以故事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么平常的叙述里面，我们看见了什么事情？在这里面，这两段，我们从1到12跟13到27这两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让摩西的岳父也信了神。
摩西的岳父信了神，还有呢？
他的岳父献策。
献策，有了一个解决了摩西的问题，管理的事情。好，所以你会发现说，他的岳父原来是打算做什么？就是带着家人来团聚，没有别的想法。可是没有想到说，他回去的时候是带着神的祝福回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很多情况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不同的美国梦到了美国，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边信主啊，包括我自己。所以我们不知道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计划很多做我们的事情，可是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呢，其实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好，我想 从他的岳父来这件事情呢，他会事后他会去回想。啊，在这里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刚刚念过的十一节，他说他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一句话也是我当初信主的时候的一个认知。啊，我自己本身是从台湾来的，我有佛教的背景，拜很多不同的神。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我所应该敬拜的神，如果我们今天相信有一个神，要敬拜神，就是敬拜耶和华神。啊，所以他的信主的过程跟我是非常的像。啊，所以我也常常回想说，真的很美。我到美国来，神给我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神。我相信他的岳父有一天回去，他也想到说，哇，他只是这么一点。做一点，好像为他的女婿、为他女儿做一点事情，可是神给他这么大的祝福，多大的祝福！神为了他的岳父能够信主，动了多大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他让摩西从埃及逃到缅甸去，做了他的女婿，对不对？这个是何等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摩西当初为了逃难逃到缅甸去，他没有办法把女儿嫁给他，他今天没有办法信主啊！所以，好像我们知道说神在掌管所有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说，原来神为我们一个人做的事情是这么大，动了这么大的事情，花了四十年的时间，让摩西在这边跟他生活了40年，最后呢又经过了这件事情，他能够信主啊。所以在整个18章这里，我们会看到说，有不少人在这边得到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约特罗他自己信了主，得到这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当然是摩西的好处，对不对？摩西这么辛苦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可是有一点说，大家都觉得看到，可是大家不愿意改变啊。摩西觉得他的责任感很重，他当仁不让。百姓好像也觉得说，我只相信摩西，没有一个人希望说来改变这个事实。可是神借着他的岳父来改变这个事实。我相信他的岳父呢是特别好的人选啊。第一，他是摩西的岳父，其他人可能如果比摩西低一点的，甚至同辈，好像都很难去打破这样的僵局。所以神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妙的事情，让他岳父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啊，我那时候问我先生一句话，我说：“哎，摩西的岳父为什么这个时候带着他的妻子儿子来找摩西？”他给我一个答案很有意思啊，他说：“再不来他们就要闹离婚了，分开太久了，再不来就要闹离婚了。”那我说：“对呀，如果摩西继续每天坐在那儿，百姓站在他面前，他也没有家庭生活，也照样有可能闹离婚，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这个在这个地方，神做了一个很妙的安排啊。那这个事情算是解决了。第三个好处呢，可能在这个地方大家比较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是最重要的一个好处。最重要一个好处是什么？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有非常大的好处。我们知道说出埃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怎么样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第二个阶段是神要颁布律法，第三个阶段以后他们要建造会幕啊，这是整个出埃及记在这边告诉我们的三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们看到19章的第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那个西乃的旷野就是神要颁布律法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在这边为他们进入颁布律法的一个筹备的工作，一个前面的预备工作。前面的很多一关一关，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呢，神就一直在做一个工作，预备百姓的心，让他们学习如何遵守神的律法。有没有用了很多，让他们上了很多的课，马拉要怎么捡，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给他们很多这种实习的机会。所以呢，神让叶特罗这个时候呢做了这个建议，不但解除摩西个人负担，挽救摩西的家庭，也是为了进入第二个阶段，神颁布律法之前很重要很重要的预备。那么我们知道说，以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不可能只永远保持200-300万人，以后人数会越来越多。一个国家要成立，那么律法很重要，所以在这边事先让他们把这个定下来了。那以后不管他们人数增长多少，都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这样的一个分层的管理。我们知道说分层管理很重要，所以在这边这件事情，在进入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律法颁布下来，请问执法的人是谁？
人员要不要预备，怎么预备，就是这些，从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一个一个去教导，对不对？一个一个小 group， 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这么多人，可是我们有每一个团契不同，你在团契里面你可以大家得到一个教导，得到一个明白圣经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对以色列整个好处是什么？他们奠定了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的管理的体系，对他们影响很大。啊，那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这个管理的体系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你说有啊，每一个国家都懂得这一套嘛，每一个公司也都会这样嘛，那看起来是都一样，但是呢，最重要一点是他们整个系统的连接呢，这个管理系统连接什么？跟他们宗教是连接在一起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以后以色列他们建了国家以后，他们再次的王国在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国家还能够保持在一个你没有毫无国家，经过了亚述，经过巴比伦，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国家没有被打散，完全在于什么？完全在于这个体系。整个以色列的耶稣时代的会堂的建立，就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会堂的成立，多少人可以成立一个会堂？他们敬拜的地方会叫会堂，有多少人可以成立一个会堂？知不知道？十家人，他们只要有十个男人，意思就是十家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所以这个观念从哪里来？从十夫长来的，从十夫长来。十夫长你就管理十个家庭嘛。啊，所以他们靠着这样的一个制度，让他们跟宗教整个结合在一起。不光是政治体系，政治体系当你国家灭亡的时候，你的政治体系瓦解了，可是这个制度呢，一直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一直保持在那里。啊，所以一直到耶稣时代，经过了这个希腊的统治，经过罗马统治，他们照样会堂成立在那边，他们的宗教的根基没有动摇过。这是很重要的，是为他们在这边做了一个预备。那么这个预备是谁来做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做成的呢？是叶特罗，是叶特罗做成的。啊，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岳父只是说，我来看看我的女婿，我来了解，我把女儿儿子代还给他，我来了解一下到底神在你们以色列人中间做了什么事，他得救了。他没想到，他的岳父没想到神用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把他整个以色列以后国家的这个政治体系，这个宗教的这个根基，靠着这个体系打下来。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境况不同，我们今天可能年纪不一样，恩赐不同，才能不同，很多的生活圈子不同，但是呢，不管再怎么不同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用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叶特罗他今天在天上，他会没想，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论他说，对呀，我也没想到神用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很可能，我们任何生活上面一点点的小事，啊，甚至你只是，或许我们今天最近大家都在为小红祷告，为了这一件事情他好了，他去做很多的见证，让很多人因着他的见证信主。我告诉你，这些功劳都是大家的，都是大家的。我们不一定觉得说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仰一个最美的，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我们起码可以说为一个人去做祷告，我们起码可以去跟一个人分享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什么事，让人家能够有机会来得救，来认识这个神。好，我觉得这是我在看这的时候我觉得最美的一件事情。不晓得对这一章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看见？感谢主啊！我觉得神很奇妙啊，用着一个外邦人，一个叶特罗，一个米甸的祭司，来对以色列人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都是外邦人，对不对？神也用着我们每一个人来做这样的这个事情，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在神国里面的地位的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 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是在于你，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气息、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在于你，我们也知道